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17年3月2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媒体报道，奥巴马政府官员对有关俄罗斯的情报进行降低保密级别的处理，以方便更多的调查人员找到。美国总统川普在他就任后的第一次国会演讲当中表现不错，开始他的形象开始有所改观。另外，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博尔顿再次建议川普重新谈判以中政策，我们稍后有详细的报道。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纽约时报报道说，前总统奥巴马政府的一些官员设法提供有关川普竞选和俄罗斯官员之间可能联系的情报，以方便未来的调查人员找到。纽约时报的报道援引来自6名现任和前任官员的报道，其中一些人表示他们发声是为引起对此事的关注，确保国会进行适当的调查。报道说，情报信息来自包括英国和荷兰在内的多个美国的盟国，是关于俄罗斯官员和川普方面的人员在欧洲城市进行的会面，还包括了美国情报机构截获的俄罗斯官员讨论川普方面人员的联系。纽约时报援引白宫发言人斯派塞的话说，报道中唯一的新内容是奥巴马政府被政治任命的官员试图制造虚假的陈述，为自己在选举中的失败辩解。报道说，奥巴马政府的晚期官员们设法将原始情报信息处理为低级别的报告，以确保更多的人能够看到他们，并将报告和敏感的信息传递给国会议员。该报告说，前政府高级官员表示，奥巴马本人没有参与这一努力。另外，美国总统川普指责他的前任奥巴马最近白宫泄密和民众抗议活动的幕后黑手。一些共和党议员最近在国会休会期间与本地的选民见面时遭到抗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尔的报道。
选民们愤怒地质问这些议员共和党打算如何废除奥巴马的建保法。这项立法是奥巴马的主要政绩之一。一些共和党人说，许多抗议者来自反对党民主党组织的团体。川普星期二接受福克斯新闻网的采访。
No, I think that President Obama is behind.
我认为奥巴马总统在背后，因为他的人肯定在背后。有些泄露可能来自这个组织。你知道，有些泄露是非常严重的，危害到国家安全。但我也明白，这就是政治。奥巴马背后支持，这是政治，可能会继续下去。
That's politics, and it will probably continue.
川普还表示要废除和取代奥巴马的健保法。川普星期一分别对美国各州州长和保险公司的总裁们说，奥巴马的医保改革是失败的灾难。虽然共和党继续设法废除奥巴马的医保法案，但美国民意调查结果显示，这项法案的支持率有所上升。一些选民抱怨说，如果废除这项法案，他们就会失去医疗保险，从而无法支付昂贵的医疗费用。这促使一些议员在推翻奥巴马医保改革法案上采取更为谨慎的立场。美国之音卡斯特尔，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国会民主党人呼吁司法部长塞申斯回避有关俄罗斯是否干预了美国11月总统大选的调查，或者辞职。之前的消息指，塞申斯去年在担任参议员时曾与俄罗斯驻美大使会面。塞申斯在川普总统竞选时支持他，并在参议院任职期间担任川普的竞选顾问。塞申斯在今年1月参议院确认他担任司法部长的听证会上曾经表示，他没有与俄罗斯人通信。 塞申斯去年七月在共和党代表大会期间举行的一次活动中，与俄罗斯驻美大使基斯利亚克会面，并在九月份在他国会山的办公室再次会面。司法部女发言人说，塞申斯在确认听证会上没有任何的误导。他说，在听证会上，他被问及俄罗斯是否与川普竞选活动有沟通，而不是他作为参议员和军事委员会成员参加的会议。塞申斯之后发表声明说，他从来没有与任何的俄罗斯官员讨论川普竞选的问题。司法部下属的联邦调查局正在调查俄罗斯是否参与了破坏美国大选的活动，以及川普竞选与俄罗斯总统普京政府之间任何可能的联系。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也在进行自己的调查。众议院的情报委员会星期三宣布了其调查的范围。美国总统川普敦促分裂的美国拥抱他所呼吁的复兴美国精神。星期二，川普对国会联席会议的讲话中，他勾画了重振美国经济雄心勃勃的议程，要加强边境管理，增加军费开支，以及全面改革医保制度。这一系列在政治上富有挑战性的优先项目，一定会在未来几个月里面临激烈的辩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的报道。
川普概述他的政策重点时，获得了来自共和党的热烈欢迎，以及来自民主党的礼貌性回应。这些政策重点包括他在竞选期间做出的保护美国边境安全的承诺。
We want all Americans to succeed, but that can't happen.
我们希望所有美国人都成功，但这在无法无天的混乱中无法实现。我们必须恢复保卫边境的完整性以及法治。正由于此，我们即将开始在我们的南部边境建设一道规模巨大的墙。
川普说，他的议程预示着他所称的伟大美国新篇章的开始，包括税法改革、对美国劳工更有利的贸易协定，以及取代前总统奥巴马推行的医保法。
奥巴马医保正在崩塌，我们必须果断行动来保护所有美国人。
川普誓言保护美国不受恐怖分子的威胁，但也提出他所称的直接、强有力且有意义的参与国际事务。
美国愿意在拥有共同利益的地方找到新朋友，并建立新的伙伴关系。我们要的是和谐和稳定，不是战争和冲突。
川普总统还赞扬了一月在对也门基地组织营地的一次突袭中丧生的海军海豹特种突击队员莱恩·欧文斯。欧文斯的遗孀在国会现场聆听总统演讲。
莱恩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仍然是战士，是英雄，为保护我们的国家与恐怖主义战斗。
川普再次呼吁美国人在造成分裂的选举结束后团结起来，并敦促美国人要有宏伟的理想。
从小处着眼的时代已经过去，为琐碎小事争斗不休的时代已经甩在我们的身后。我们只需要分享我们心中梦想的勇气，要有表达激荡我们灵魂的奇迹的胆量，以及实现这些奇迹和梦想的信心。
前肯塔基州州长斯蒂夫·贝希尔作为一名民主党人给出了回应，他批评川普废除奥巴马医保以及紧缩移民政策的举措。
The president can and should enforce our immigration law.
总统能够也应该执行我们的移民法，但我们保护美国的同时不能摒弃我们的原则。我们有道德义务帮助那些逃离战争和恐怖的人，不能拆散家庭，也不能在没有必要的情况下派我们的男女将士到海外作战，将他们置于危险之中。
川普和国会将努力实施他的雄心勃勃的议程，这是艰难工作的开始。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世界各国领导人正在消化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晚上对国会的第一次讲话。川普总统讲到美国对北约的承诺，以及他要建立一个新的全球贸易体系的计划。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在伦敦的报道。
川普的演讲或许是针对美国境内，他不断保证一切美国优先，但川普的这次演讲也受到整个世界关注。
美国的领导地位是基于我们与我们在全球的盟友共享的至关重要的安全利益。我们坚决支持北约，北约的成立基于我们在两次反抗法西斯的世界大战以及最后打败共产主义的冷战期间建立的友谊。但是我们的伙伴必须履行各自的财政义务。
在位于英国伦敦的欧洲改革研究中心工作的伊恩邦德通过 Skype 对美国之音说，川普总统的语调更为温和。
他并没有重提放弃北约的建议，反而强调了北约的重要性。不过他的言下之意仍在要求北约国家支付经费，就好像美国在提供类似保镖的服务。
川普总统誓言要给防卫经费美国历史上最大幅度的增加。
我认为即使一些共和党人也在告诉他，为了大幅增加军费而削减美国的海外发展援助和国务院的预算是个错误。
位于北京的研究组织中国政策的研究主任大卫·凯利说，缩减美国对海外事务的介入可能会被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视为机遇。
川普再次提供了巨大的空间，让中国得以趁机拓展外交。
川普点名批评中国，还一再指责全球贸易体系没有让美国受益。
自从中国2011年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我们已经失去了60000家工厂。
川普没有直接提及对7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下达的旅行禁令，禁令已被法院暂停实施。除了誓言根除伊斯兰国恐怖组织以外，川普没有提到被他的前任重点关注的非洲地区。
从这一个月的政府工作来看，我看不清楚他对非洲的政策走向。我们没有一位负责非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有许多空缺的大使职位，驻南非大使就是其中一个。
川普这次演讲的语调总体上更显斟酌，基本受到广泛欢迎，但分析人士表示，很多国家的领导人希望听到更多有关川普总统对于伟大美国新篇章的承诺的政策细节。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是两条新闻。美国总统川普的民调成绩一向是乏善可陈，但是他的公众形象看来正在改变。几家民调机构在川普发表国会演讲之后进行的调查都显示，川普的得分有了重大的提升。 CBS YouGov 的民调显示，76%的受访者对他的演讲持正面的看法，82%的人认为这个演讲有总统范儿。 CNN ORG 的调查也显示，70%人的表示这个演讲让他们对国家的发展方向感到更加的乐观。这两家民调机构过去对川普进行的调查结果大都不好，对川普持正面看法的平均比例都低于45%。维吉尼亚州乔治梅森大学的分析师梅耶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这是我看到的这个男人发表的最好的演讲。他说，我一直在非常密切的观察着他。美中两国军事关系在2017年进展缓慢，引发有关两军交流是否被川普政府搁置甚至减少的疑问。美国海军司令五角大楼亚太事务发言人罗斯告诉美国之音，自从年初以来，两军之间有一次直接的接触，就是1月18号有关国防政策协调的会议。那次会议还讨论了全年的计划。华盛顿智库 CSBA 的高级研究员克拉克告诉美国之音，这些活动的计划通常是在前一年的秋天就定好了。罗斯上个周末说，川普政府没有下令五角大楼停止或者是减弱与中方的军事关系。而在中国国防部方面，中国国防部已经确认双方仍在制定一份往来清单。中国国防部的发言人星期四说，中国非常重视中美军事关系，希望与美国共同推动两军关系持续健康的发展。记录显示，在过去的3年当中， 美中之间一般在二月底之前已经至少有一次高层军事接触。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将军近日在布鲁金斯学会的一次讲话中暗示，美中军事关系与两国的政治关系有关。他说，我们的军方对军方的关系是由我们国家的目标而定。他说，因此我们与中国的军事关系的性质与我们与中国的政治关系非常的一致，但至少开放的沟通渠道以降低风险和错误的估计的错误，并讨论海上和空中发生的事件。克拉克上个月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如果北京以安排军事接触作为谈判筹码，川普总统不太可能做出让步。克拉克指出，川普总统最近因为移民政策的差异而取消了墨西哥总统涅托的访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在星期二就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动举行听证。在听证会上，新上任的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约霍他就表示，可能正是美国在南中国海地区没有展示足够的决心，才让中国有机会改变现状。他呼吁美国就南中国海的问题建立新的战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泰德·约霍在听证会的开场白上说，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部署导弹，成功地改变了当地的现状。他强调说，将近十年间，美国在南中国海说得多，做得少。他说，也许正是因为美国没有展示足够的决心，不仅让中国改变了现状，同时也让美国的盟友们担心。这样的一个结果，就是把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和外交优势置于危险之中。他表示，美国需要制定一个更加强硬的新的战略。他说，
我们需要一个新的战略，新政府上台为制定和执行更好的战略，重新展示美国在这些关键地区的力量提供了良好的机会。也许这是考虑制定一个更为强势计划的时候，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一直惧怕冲突，结果本身就很有风险。中国正是利用我们的默许来改变现状，推进自己的战略利益，从某种程度上令冲突的风险增长。懦弱非但没有缓解海事争端的局面，反而增加了风险。
听证会上，来自华盛顿几个著名智库的专家们分别就美国在南中国海的国家利益、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核心利益和行动进行了阐述。来自美国企业研究所的日本研究中心主任迈克尔·奥斯林说，中国把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当成自己的蓝色疆土，最终的目的是要把这个亚洲的地中海变成自己的内湖。他说，如果美国希望继续获得对亚洲的进入权，必须采取紧急行动，制定并执行反威慑战略。他说，这个战略包括外交上与亚洲盟友进行积极的接触，参与亚洲的区域会议，包括香格里拉安全会议、东盟区域论坛以及亚太经合组织会议等等，加强与亚洲盟友的联系，以双边贸易协定替代被放弃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最后他说，美国需要展示自己的军事实力。除了加大自由航行的力度之外，奥斯林建议美国使用威慑外交，让中国为对美国及其盟友所发动的挑战性行为付出更大的代价。他说，这些措施包括减少与中国军方的接触，不邀请中国参加环太平洋军演，制裁与军方有关的中国公司，并拒绝给中国高级官员发放签证等等。陈斌是传统基金会亚洲中心中国政治与安全事务的高级研究员，他星期二对南中国海对中国的重要性进行了阐述。他建议以非军事手段影响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为。 他建议对参与南中国海填海造岛的公司进行制裁，禁止中国公司到美国上市等等。他还建议在法律和心理领域对中国进行反击。他说，美国支持2016年国际仲裁法庭对南中国海问题的裁决很重要，因为这让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努力没有法律基础。他说，如果华盛顿在这个问题上保持沉默，实际上是将政治高地拱手相让给了中国。他也建议在采取法律和经济措施之外，以军事实力为后盾，比如把美国的海岸警卫队纳入自由航行行动，同时美国还应该与其他国家一起进行自由航行的行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亚洲项目研究员迈克尔·史文在听证会上说，2007年到2008年以来，中国确实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采取了积极和强势的动作，但是中国并不希望与美国或是其他国家陷入任何的军事冲突。不过他又说，随着中国在该地区的力量增加，也不排除中国的做法可能会发生改变。但是他警告说，建议美国加大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存在，在南中国海争端中与中国进行零和对抗则太危险。如果把这种看法当成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础，最终可能真的会迫使中国采取威胁行动。他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在南中国海打造一种相互克制为中心的战略平衡。他说，这种战略平衡的基础是外交而非军事和准军事的竞争。美中两国以及南中国海主权申索国之间必须就南中国海的岛礁军事化的程度和种类以及禁止使用武力达成中短期的谅解。他还特别强调，为了达到长期的平衡，一些申索国的军事能力需要加强，但是必须限定在某个范围之内，比如允许中国之外的其他南中国海的主权申索国，比如越南，升级自己在南中国海岛礁的设施以达到与中国相同的水平。他还说，要达到这样一个平衡，美国也应该限制在南中国海的自由航行的次数。不过在听证会上，也有美国议员认为，相对于中国通过不公平贸易给美国中产阶级家庭带来的影响，南中国海的岛礁实在不是那么重要。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海岸警卫队最高指挥官说，海警队已经启动了史上最雄心勃勃的装备现代化项目，使他们未来能够在维护国家与国际安全事务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海岸警卫队司令保罗·楚孔夫特上将2月23号在圣迭戈美国海军及军工业西部会议上说，海警队正在实施自1790年成立以来步伐最快、规模最大的现代化项目。
We just awarded the offshore patrol cutter, great reward.
他说，我们刚刚批准了远海巡逻船制造合同，那将是我们史上最大的装备添置项目。另外，我们正在建造58艘能力很强、跟快艇很相似的巡逻艇，破冰船的建造也在进入拨款程序。楚孔夫特上将2016年11月曾对美国之音说，他会向美国新政府建议提升海警队的实力，好让海警队在亚太地区扮演更大角色，因为相比蓝色舰体的驱逐舰或巡洋舰，有着白色舰体的美国海警舰船似乎更能够跨进狭窄的外交门槛，能为维护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和平与稳定扮演独特角色。美国海警队目前拥有56000名警员和文职人员，以及大小243艘巡逻船，但是其中许多装备老旧，比如他的3艘极地破冰船当中只有1艘能全职执行任务。1年前，海警队副司令、当时还是中将的查尔斯·米歇尔在同一场合说，美军太平洋司令部的指挥官们希望海警队能向南中国海地区派遣巡逻船，因为海警队能为维护那一海域的和平与稳定发挥特殊作用，但海警队苦于资源有限，无法派巡逻船前往那一海域巡航。海警队目前有5艘国家安全巡逻船，但按照合同安排，将在未来几年增添4艘这一级别的巡逻船。国家安全巡逻船是海警队目前最先进的巡逻船，它最高时速28节，运作范围达12000英里， 每艘船配备120名警员，能不间断地在远海执勤60天。最近获得批准制造的远海巡逻船属于耐力中等的新一代远海巡逻船，在航程、持久性、武器装备、控制指挥和情报收集等方面都将有较大的提升。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上将在上个星期举行的西部会议上说，他期待海警队提升实力，并继续与海军合作，共同应对国家安全挑战。
It is really a very thoughtful burden sharing in both directions.
他说，双方考虑周全，并为对方分担责任。我们拥有的综合能力使我们能分享情报和通讯系统。我们作为一个衔接紧密的团队，利用现有的力量努力去实施各项任务。美国海岸警卫队的运作遍布全球，包括单独以及跟其他国家共同展开海上执法活动。在太平洋地区，美国海警队与中国海警队互动频繁，双方人员登上对方舰船展开联合海上渔业执法的频率超过了美国与任何其他国家的类似联合执法活动。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人权组织自由之家的一份报告说，中国继续对宗教进行严格的控制和打压，但是效果适得其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自由之家星期二发布的报告标题为中国的精神之战，习近平统治下的宗教复兴、压迫与反抗。报告关注中国的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藏传佛教、伊斯兰教和法轮功这七个主要宗教群体的情况。报告说，在习近平于2012年11月执政以后，中国对宗教的打压和迫害总体上呈上升趋势，尤其是对基督教、藏传佛教和伊斯兰教这几个宗教群体。非政府组织维吾尔项目的中文协调员祖拜拉·夏木西丁对美国之音说，
目前在新疆发生的就是对维吾尔人的战争，是中国政府对维吾尔人发起的一场精神之战，它限制维吾尔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虽然中国当局仍然对宗教采取严控措施，但是自由之家的报告指出，这些措施的效果是适得其反的。
So you've got this enormous religious revival. 各个宗教群体之中都出现了巨大的宗教复兴。虽然共产党施加了极大的控制，对某些宗教群体的打压在增加，但是这最后导致的却是宗教信仰者产生不满，促使他们进行反抗。More resentment and activism and resistance from religious believers.
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和安全审查委员会主席卡罗琳·巴尔瑟洛缪说，中国各个宗教群体的这种韧性让人看到希望。
中国政府无法取缔信仰人士的活动，他们的信仰仍在，他们的信仰实践也许会变得没有他们所希望的那样公开，但是这里面存有一些希望。
More private than they would like to be, but there is some hope in all of this.
自由之家在星期二的报告中也提到了一些积极发展，包括中梵关系的改善。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3月10号是西藏人民抵抗中共1959年暴力镇压58周年纪念日。在台湾的藏人团体以及台湾的一些立法委员3月1号在立法院群贤楼的前面呼吁民众关注藏人的人权、民主和自由。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扎西茨人是在台藏人福利协会会长、西藏台湾人权连线发起人。他说，1959年3月10号，拉萨万名藏人的抗暴行动遭到中国政府的血腥镇压，达赖喇嘛被迫流亡印度，他作为在印度出生的藏人无法回到西藏。他指出，目前在西藏的藏人没有基本的人权、民主和自由。
在西藏里面的西藏人，他去外面买菜也，而在中间碰到警察的时候，他会调查他是不是真的去买菜吗？或者是他拿他们的手机会调查说，你西藏的事情你有没有跟国外的、外国的藏人有没有联络？
台湾民进党的不分区立法委员古纳斯·尤达卡说，每年的3月10号西藏抗暴纪念日这一天， 都提醒人们藏人曾经受到的身体上、肉体上、精神上、灵魂上、政治上的虐待。他说这一天是台湾人民不可以轻易忘记的日子。
在过去这100年来，吐蕃曾经是一个国家，是如何的被中国入侵，到现在大家必须痛苦的挣扎跟生存。
他说台湾作为一个国家面临相同的挑战，他希望台湾人民不要忘了这一点。他呼吁台湾人民要跟西藏人民肩并肩地走下去，支持藏人的民主自由、高度自治的运动。时代力量党立法委员高露一用说，中国对于西藏人民的压迫，对他们的文化、他们的政治体、他们的语言以及他们非常美丽的河山造成非常大影响。他说这跟台湾的原住民的情况非常雷同。
台湾原住民族过去也是一个独立自由的一个政治实体，我们从过去到现在看到非常多的文化语言消失，看到我们土地的流失，看到我们没有办法在这个土地上能够捍卫自己的权利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更需要去支持西藏的自由跟独立。因为在台湾，我们原住民族还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但是他们所面临的是一个粗暴、威权跟非常不民主的一个中共。
台湾国会西藏连线会长、时代力量党立法委员林长佐说，有时似乎感觉在台湾为支持西藏人民的自由民主运动所做的事情不多，但是达赖喇嘛尊者鼓励藏人到台湾学中文，在这方面台湾人能够提供帮助。
那我想这个是我们成立台湾西藏国会连线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怎么样能够让对台湾非常友善热情的这些藏人朋友们能够顺利的来到台湾，那也让本来就已经在台湾的这些藏人朋友们能够保有安全完整的这个生活条件。
他说台湾这样做能够让全世界知道，台湾能够用更友善的方式、更开放的态度向世界展现台湾人民的自信。林长佐还表示，达赖喇嘛非常希望来台湾访问，可是由于中国的因素他不能来台湾。尽管达赖喇嘛对此非常理解，不愿意给台湾造成麻烦，但是林长佐认为达赖喇嘛能否来台湾不能由中国来决定。
达赖喇嘛适合来台湾的时机是台湾人民自己决定，达赖喇嘛对台湾非常的友善，台湾人民也对达赖喇嘛、对藏人非常的友善，没有理由由中国来决定是否达赖喇嘛应该来访问台湾。
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邱一玲说，尽管台湾的难民法还没有通过，台湾目前有18名滞留藏人，居留权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但是至少他们的人身自由、他们的生命权、他们的基本人权不会被任意的剥夺。他说2月24号联合国特别报告员发表的一份报告指出，他们去年国考察藏区时了解到，5个佛学院的10000多名僧侣和尼姑被迫搬迁远离佛学院。
然后也去凸显说西藏境内目前的整个宗教自由、然后言论自由，甚至连居住权、文化权都是还仍然受到非常严重的一个侵害。
2月24号西藏人权中心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国政府不仅打压藏人的宗教和言论自由，而且藏人使用手机、微博等软件都受到严密的控制。邱一玲说，一旦中共当局发现藏人手机中有达赖喇嘛的相片或者有关310的信息，都有可能被捕。他呼吁台湾人民站出来，以各种方式来关注西藏的人权议题。他还希望立法院能够尽快通过有关难民保护的机制，让流亡到台湾的藏人能够获得基本的人权保障。在台藏人福利协会西藏台湾人权连线表示，他们将于3月5号举行西藏抗暴大游行，并在10号举办抗暴日纪念晚会，纪念藏人抗暴58周年。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川普政府执政之后，中国首位高级官员访问美国，引起俄罗斯的关注。俄罗斯有评论说，如果美国未来把主要注意力对付中国，俄罗斯将因此获得战略机会。但是现在看来，中美关系不太可能变坏，而中美俄三角关系中的各方将会 要继续的互动，俄罗斯也未必能够同美国联手来对付中国。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负责外交事务的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访问美国，并同川普总统短暂会晤，引起俄罗斯的浓厚兴趣。这是川普政府执政之后中国首位高级官员访问美国。俄罗斯主要互联网媒体报纸网站说，莫斯科正密切关注中美新一轮的互动。独立报说，杨洁篪这次访美正值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访华破冰之旅45周年，但中国媒体有意不提中美当年走近的驱动力是为了联手对付苏联。川普赢得美国大选之后，俄罗斯国内对俄美关系未来充满乐观气氛。一些评论分析认为，美国将会集中注意力对付中国，这将使俄罗斯获得战略机遇。如果美国想打俄罗斯牌对抗中国，这也能使俄罗斯在处理与中国的关系时获得优势地位。俄中关系虽然日益密切，但俄罗斯没能获得希望能从中国得到的东西。中国在俄罗斯的投资最近2-3年来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中俄两国领导人高峰会晤中虽然签署大量经贸合作文件，但这些项目最后能够落实启动的屈指可数。俄罗斯的一些政治分析人士说，如果俄美关系能够因为川普执政获得改善，甚至美国如果想争取俄罗斯共同抗衡中国，这将为俄罗斯提供更大的外交活动空间，使俄罗斯在与中国打交道时能会有更多讨价还价的筹码。但杨洁篪访美显示中美关系不太可能变坏。川普总统虽然曾经激烈批评过中国，美国未来也未必会完全改变奥巴马时代的对华政策。俄罗斯战略学者科诺瓦洛夫说，如果中美转入对抗，对俄罗斯也没有好处，因为俄罗斯不想卷入中美冲突。此外，中美对抗会影响世界经济，俄罗斯也将会受到波及。科诺瓦洛夫说，俄罗斯不会促使中美矛盾激化，俄罗斯也不会尝试在中美冲突中获取好处，玩弄中美对抗的把戏，从中渔利。莫斯科的一些外交事务专家认为，作为超级大国，美国独霸世界的局势正在结束，未来俄罗斯、中国与美国可组建新的三角关系，共同统治世界，俄美中共同携手可组建新的世界秩序。但批评人士说，俄罗斯期望的是美国能够撤销他对俄罗斯的制裁，承认克里米亚归属俄罗斯以及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影响，并停止在东欧部署反导防御系统。俄罗斯还特别反对美国在核武领域保持优势，但在这些问题上，美国未必能向俄罗斯让步，双方未必能够达成妥协一致。战略学者科诺瓦洛夫说，俄罗斯与美国之间的隔阂差异现在太深。科诺瓦洛夫说，川普执政之后，俄罗斯肯定会寻找一些办法，尝试同美国共同做些事情，但是我并不期待将会有大的进展和成功，因为双方之间的互信基本丧失，现在是俄罗斯不相信美国，美国也不相信俄罗斯。俄罗斯媒体报道说，俄美之间缺乏互信，导致在俄美中三角关系中，俄罗斯未必能够同美国联手共同对抗中国。一方面因为俄罗斯不太可能牺牲他同中国已经建立起来的密切关系，另一方面，俄美关系是否真的能够重新转暖，俄罗斯是否愿意让美国在三角关系中占据主动和优势地位，仍是未知数。此外，如果俄美之间目前的分歧和矛盾不能够得到解决，双边关系也会出现继续恶化的可能。杨洁篪这次访美是为习近平同川普的首次峰会做准备，夏季将在德国召开的20国集团峰会期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和川普以及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川普可能分别举行高峰会晤。但有报道说，5月份将会在芬兰召开北极理事会成员国的峰会，普京与川普很可能会在这次会议上相遇并举行首次峰会，普京川普峰会将因此比习近平川普峰会提前举行。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川普总统向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表明将遵守美国的一中政策之后，被川普指名会另有重用的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博尔顿上个星期再度敦促川普重新谈判一中政策，厘清美国与北京和美国与台北的关系。博尔顿说，现行一中政策对美国与中国有不同的定义，美国应该清楚地让中国知道美国支持台湾人民自我管理，不受中国治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博尔顿上周五在美国保守派政治行动大会发表讲话时表示，近来受到许多讨论的一中政策过于模糊，现在已到美国将它改为建设性清晰的时候。博尔顿说，
我们所谈论的一中政策是亨利基辛格设计的，他称其为建设性模糊。如果你是亨利基辛格，你就知道如何处理建设性模糊，对我们其他人那就比较困难。我认为现在是建设性清晰的时候了，我们支持台湾人民，我们支持他们自我治理，不受中国的管理。
博尔顿还表示，美国应该清楚地让中国知道，如果没有得到台湾人民压倒性多数的同意，统一是永远不会发生的。博尔顿说，
关于台湾的部分，我们应该表明，如果中国和台湾要统一，那么只要没有得到台湾人民压倒性多数的同意，它是永远不会发生的。
博尔顿当天也在接受华盛顿自由灯塔网站的专访时，再度敦促川普总统重新谈判一中政策，因为他认为这个已实行40年的政策否认台湾的主权，与当今东亚现实不符。博尔顿在该网站星期一登出的专访中指出，一中政策建立于1972年尼克松总统的中国之行，这个政策不顾历史，也不反映当前东亚存在的真实情况，那就是绝大多数台湾本地人认同自己是台湾人而非中国人。博尔顿说，一中政策原本就模糊，中国认为它代表某种意义，我们却认为它代表另一种意义，因此有必要厘清美国与台海两边的关系，否则这句话可以有任何意义，也可以毫无意义。原先是美国新政府国务卿人选呼声极高的博尔顿，一月中曾经在《华尔街日报》撰文呼吁川普政府重新审视一中政策，恢复在台湾驻军，加强与台湾的军事关系，以抗衡好战的中国。在川普的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弗林辞职后，博尔顿曾是川普考虑的人选之一。不过在上星期川普宣布由麦克马斯特出任这个职务之后，川普也表示将为博尔顿找一个合适的职位。他说他与博尔顿谈得很好，博尔顿有许多好的意见，他都非常同意。川普总统上任前关于为何必须受一中政策约束的言论一度引发美中之间的紧张，中国外交部多次表示一中政策没有讨价还价的空间。川普二月九号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通电话，重申他将遵守美国一中政策的长期立场，双方也开始进行高层接触。二月十七号，国务卿蒂勒森与中国外长王毅在德国出席21国集团外长会议期间进行双边会谈。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星期二也在美国国务院与蒂勒森举行会谈，两人强调维持两国的建设性关系，保持彼此高层定期接触的重要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台湾世新大学同大陆学术单位签署研修承诺书， 世新大学在这份承诺书中承诺，课程内容及有关的活动不涉及有关一中一台、两个中国、台湾独立。这项做法呢，受到民进党立法委员的抨击，台湾教育部也表示要彻底的清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立法院民进党团干事长、立法委员叶宜津说，世新大学为了招生竟然跟中国签署承诺书，令人遗憾。
其实特别是大学应该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地方，但是他们钳制了言论自由，禁止学生来讨论关于国际关系或者是台湾定位的议题。
这份去年12月20号发出的研修承诺书说，世新大学终身教育学院邀请贵校11名学生于2017年2月至6月来本校入学研修相关系所开设之课程，此次赴台仅学术交流与研修学习活动，课程内容不涉及任何政治敏感活动，不从事任何有关一中一台、两个中国、台湾独立等方面的活动。民进党立法院党团书记长、立法委员李俊毅说，世新大学的承诺违反了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两个条款。
第一个部分就是任何的签约必须在一个月前要通报教育部，世新没有做到。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说有关的政治内容，这个也被这个两岸人民关系条例33条之3它有明文规定的，那所以我们希望世新大学可以尽速的改正。
民进党立法委员苏晓慧说，世新大学签署承诺之前没有报备就已经违法，而且签署承诺内容违反了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钳制了学术机构的言论自由。他说，在刚才立法院质询期间，教育部长潘文忠已经承诺要尽速查清到底有多少大学有同样的状况。
未来我们要建立什么样的 SOP 机制，可以在我们欢迎陆生来台的过程当中又不会再发生同样的状况。
民进党立法委员何新纯也敦促教育部彻底清查台湾教育机构同中国大陆教育单位之间的合约、联盟等所有书面约定。
我们在两岸的一个对等互惠的一个交流的一个准则下，我希望呢，我们这一件事情呢，可以做一个让各大学能够知道说，该维护学术自由，该坚持台湾自己的国家的一个对等的地位来进行交流。
台湾教育部长潘文忠星期四对媒体说，依照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第33条，我国学校与中国学校缔结联盟或为书面约定的合作行为，应先向教育部申报。他说，世新大学未向教育部申报，违反条例规定，教育部将深入了解，追究责任。根据台湾教育部2016年的统计资料，在台湾大专院校读书的留学生以中国大陆学生最多，共41981人，其中大多数在台湾私立大学就读。世新大学是一所私立大学，其新闻系据称在台湾名列前茅。在承诺书上签字的世新大学终身教育学院院长邱志纯说，世新大学的两岸学生交流由来已久，中国大陆学生很多，他强调学术交流必须中性，不必触及敏感问题。据台湾自由时报报道，要求世新大学出具一中承诺书的中国学校在浙江省。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据香港媒体报道，香港特首梁振英近日获建议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并且可能将出任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在星期二没有否认出任政协副主席的传闻，只是表示现阶段不做评论。有分析表示，特首在任时便出任政协职务没有先例，给外界造成冲击一国两制的印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行政长官梁振英2月28日上午在出席行政会议前，被媒体问到有传他将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是否是对他不连任的安慰奖？梁振英回应称，两件事没有关系，全国政协副主席职位要由全体政协委员投票决定，现阶段不做评论。梁振英被追问出任全国政协委员是否会与担任特首职务有冲突，会违反一国两制， 梁振英表示，这是根据法律办事，称一国两制不是空泛或抽象的概念，基本法有清楚规定。被问到以往没有同时出任政协及特首两个公职的先例，是否会影响施政，梁振英只回应称不会。据港媒近日报道，在北京出席政协常委会议的港区全国政协常委陈永琪表示，已收到政协会议文件，梁振英或建议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政协常委会星期二下午表决增补政协委员名单，现有文件暂时没有提及建议梁振英增补为政协副主席，但议程中有一项人事事项会在闭幕时表决，不知是否涉及增补政协副主席。报道表示，陈永琪认为梁振英是具有争议，但是真心为香港做事，这次获增补为政协委员有其意义，如果再更上一层楼，可以为国家为香港做更多的事。陈永琪不评论梁振英没有卸任特首就可能晋升国家领导人行列是否会影响特区施政。香港建制派普遍对梁振英未卸任特首便成为政协委员表示欢迎，或者认为两者之间没有利益冲突。不过有民主派人士认为，梁振英在香港名望非常低，出任政协委员或者可能的政协副主席是极大讽刺，而且应当沿用前特首董建华卸任后才任政协副主席的安排。香港民主党主席胡志伟周二下午发表声明，要求北京不要委任梁振英为政协副主席。胡志伟警告说，此安排会引起限制矛盾，让国家领导人兼任特区行政长官，将严重违反一国两制承诺，破坏一国两制，引起香港社会反弹。胡志伟重申，中央政府应该在梁振英离职后才任命，市民虽然仍然失望，但可维持一国两制。假如中央政府无视民意，坚决任命，梁振英就必须辞任行政长官，以维持一国两制。香港城市大学退休政治学教授郑宇硕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目前要看梁振英何时被任命为政协副主席。尽管外界相信这是北京对他同意不竞选连任特首的安慰，但是没有必要如此着急，给人不尊重一国两制的观感。他说，
现任的行政长官当然也不适宜在他的任期之内去任政协副主席，绝对没有这个必要嘛。当政协委员也好，当政协副主席也好，当然呢、啊、你可以在他卸任以后再当啊，也不啊急着这几个月，大家都觉得呢那当然是非常文字这样子的安排，那没有通盘的啊尊重这个体制。
郑宇硕还表示，即便在中国内地政治体制内，官员一般也是在退下后才出任象征性的政协职务，北京对梁振英这样的安排还让一些人认为是有意削弱一国两制中的两制差异。此外，香港时事评论员刘瑞绍在香港零一网媒上评论说，假如北京愿意在下月让梁振英出任政协副主席，这就破坏了习近平经常说的政治规矩。能够成为全国政协副主席的政界人物，一般都是卸任后才晋升国家领导人级别，但梁振英今年6月30日才卸任特首，如果下月就成为政协副主席，两个职务就重叠了。虽然中央可以解释为特事特办，但这样做岂不是更向外界说明，原来中央办事是根据需要多于根据规矩制度的。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国会图书馆的馆长希望通过升级技术，让世界各地的人都能够浏览馆内的各种馆藏。 不仅是书籍、照片，还有乐谱和棒球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布洛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2015年，在巴尔的摩骚乱期间，一间杂货店被烧毁，但是卡拉海登决定街对面的图书馆照常开放。
人们没有碰图书馆，事实上他们对我们说他们不会动，因为图书馆是那个社区的资源中心，它受到爱戴，受到保护，它是一个需要希望的社区的希望之地。
一年后，时任巴尔的摩艾诺克普拉特自由图书馆 CEO 的海登被奥巴马总统选为国会图书馆馆长。国会图书馆成立于200多年前，是国会议员的参考资料来源。如今，国会图书馆被视为美国的国家图书馆，馆藏超过1.6亿册，那里还会举行爵士歌手这样的特展。你可以查阅实体书，也可以进行下载、复印和拍照。公众可以在图书馆查阅资料，但是不能借阅。海登希望利用最新的技术改变这种情况。我们在网站上把馆藏资料带给任何地方的人们，他们可以下载资料，他们还可以进行 3D 游览，这着实让人激动。你戴上 3D 眼镜，就可以身临其境地参观图书馆建筑。海登在巴尔的摩任职之前是芝加哥公共图书馆的首席馆员，自己曾经共事过的多元社区让他感恩。
你既希望图书馆的服务达到水准，又需要认识到社区和社区民众的文化传统。
海登也希望通过巡展让国会图书馆的馆藏资料让更多的人看到，尤其是走出城市。
重新设立流动服务，开辆18轮的卡车，车上装着副本，有时候是电子资料和设备，开着车深入到郊区的社区。
他希望世界最大图书馆中的上亿份资料能让所有人都看到。美国之音布洛克华盛顿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张燕，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2个小时之后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与欧盟将继续享有共同目标，即通过自由、民主和法治促进和平与繁荣。美国副总统麦克彭斯到访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期间说，我们将继续致力于这一目标。美国与欧盟是世界上最大经济体，二者占世界经济总量一半。跨大西洋的商贸、商务旅行及旅游业为两大洲提供了1400万个就业岗位，提升了我们所有民众的生活和福祉。彭斯副总统说，我们重申对自由、公平以及经济繁荣的承诺，这是我们获得成功的基础，并承诺为实现这一目标进行合作。在谈及恐怖主义问题时，彭斯副总统说，我们必须坚强，我们必须团结，努力应对欧洲安全和稳定所面临的威胁。这就需要欧盟各成员国以及欧盟与北约间进一步加强协调及情报共享。彭斯副总统说，除了共同应对恐怖主义之外，显然我们还必须要坚定捍卫欧洲各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面对俄罗斯试图通过武力重划国界，我们将继续强化北约的正面部署计划，以此支持在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的努力。关于乌克兰问题，美国将继续追究俄罗斯的责任，要求俄罗斯遵守明斯克协议，着手缓解乌克兰东部地区暴力冲突。与此同时，美国将寻找与俄罗斯一致的新基础， 川普总统认为新的共同基础是可以找到的。美国对于欧盟的承诺坚定持久，彭斯副总统说，我们虽远隔大洋，但对于自由、民主和法治的共同承诺使我们走到一起，我们相信这种纽带将历久弥新。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